八卦道长宋天台要为余化龙报仇，用百日鸡鸣腿去踢董方，董方躲闪不及，正被踢在前胸上，那董方哎呀一声翻身倒下，兵刃也出手了。宋天台一阵冷笑，兄董烈，你逃命去吧，别说你八下呀，你九下也不顶用啊。在一旁惊动了五都虫金凤，金凤一看师父受伤，一百兵刃就过来了，师父我替你报仇。五都虫金凤一亮五星亮银针，就要和宋天台伸手，突然台下有人高喊，金凤快下来，休要莽撞。说着从下边上了一个人，谁呀，正是铁叶白。铁叶白伸手就把金凤拉住了，孩子快走，休要莽撞。这阵铁叶白来在董方近前，见董方老英雄面似黄前纸，唇如电叶青，呼吸困难，昏昏沉沉的，也不知道伤势如何，他急忙背起了董方。铁叶白拉住金凤往台下跑，金凤不干，我替师父报仇。傻孩子，你跟他动手不是白送死吗？别说你，就是我也不是他对手，孩子保命要紧呐。说着来到擂台下，惊动了东彩棚的陆冰霜、郭云等人，急忙迎上来，几位英雄快请到这边来，把他们让到了东彩棚。焦芳也过来抱拳拱手说，铁老剑客，董道长的伤势怎么样？铁叶白长叹一声，哎，恐怕他好不了了。说到这儿掉下眼泪。焦芳一愣，嗯，宋天台这一脚就这么厉害？嗨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他那腿叫百日鸡鸣腿，只要踢到身上，到百日之后腹内一声鸡鸣，必死无疑。难道没有治法吗？要治得宋天台他给排毒，宋天台和余化龙交情甚重，他能给治吗？哎呀，真不敢相信，就这一腿能这么厉害。宋天台在擂台上喊上，哎，东台棚的，你们谁上来啊？要没人上擂台，今天你们算输了。萧芳，你算什么好汉？你耳聋了吗？今天余化龙一上阵到现在，连三阵都不是你们的人，来了老的老小的小，现在被我把老的打发走了，你们过来吗？焦芳急就想上擂，没等他动身呢，在旁边有一人飞身就上擂台，谁呀？正是副擂主二侠焦伯，焦芳的弟弟。铁叶白一看，哎呦，这可糟了，怎么能随便上人呢？多危险呐！原来二爷焦普听说宋天台的腿厉害，他不服，不就是踢一脚吗？能怎么地呀？哎，那董方岁数大了，不禁踢，我呢岁数比他好，再说我叫副擂主，到现在一阵也没上台打，人家叫号叫我哥哥去，我哥哥是擂主，能出去吗？还得我上阵。就这么噌就上去，可把东彩棚人吓坏了，生怕二侠焦普有危险。见焦普来自台上和宋天台通霸明镜，俩插州幻视打在一起，二爷焦普求胜心切，扑上去就是一掌，哪知道两个人伸手在20回合上，猛然宋天台一个旋风脚，啪，正踢在焦普的后背上，这脚太重了，那焦普啊从台上大头朝下就摔去了，啪，摔到下边 身子动两动，绝气身亡。焦普一死，那焦芳哎呦一声疼昏过去了。是那是亲弟弟呀、啊、大家这边去把焦普的尸体往回拽，这边赶紧给焦芳啊周起来，围上胳膊腿，葫芦前心，捶打后背。这么功夫又有人上擂台了，谁呀、啊、焦大鹏啊。焦大鹏是焦普抱养的儿子，焦普一辈子童子功，没有结婚，拿焦大鹏当亲生儿子一样相依为命20多年呢。他一看父亲没了，心如万把钢刀穿地一样，纵身就上擂。苍狼抽出单刀，唰搂头盖顶一刀，一边哭一边的。焦芳被人唤醒了，一看，哎呦，侄子又上去了，这才了得。他就想把焦大鹏换下来，还没等动身呢，被人宋天台趟了一脚踢在焦大鹏的小腹上。焦大鹏扑通坐在台板上，捂着肚子疼得汗珠往下直滚，都哆嗦。急得长吉长鹏迎上了擂台，把他背下来，背到东彩棚。宋天台在台上更加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。哎，东彩棚呢？还有没有上来的？台下的也算着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是帮着焦芳打擂的都可以上擂，我宋天台包圆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台下有人高颂佛号，无量天尊，宋天台，我把你个孽障，飞身上了个道长，年纪得80旬开外啊。只见他法似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高挽牛心法髻，身穿八卦仙衣，后背着宝剑往里站，仙风道骨。宋天台，那个出家之人为什么如此大开杀戒，坏了我们仙家的门规？宋天台一看老道，吓得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。无量天尊，不知依尘剑客从哪儿来？宋天台有礼了。谁呀？来的正是西岳华山九曲腾蛇洞皓月长明卧云子依尘剑客司马朗，也就是刘如豹的师父。他怎么来的呢？刘如豹半夜从华山偷着走了，天一放亮就被他的师大爷老禅师发现了。因为每天天不亮俩人都在这练功，今天人没了，到他住处一看宝剑没了，就知道不好，急忙找他的师弟依尘剑客司马朗。你徒弟刘如豹走了怎么办？司马朗当时就火了，师哥，这事儿我得找你，要不是你教余化龙五毒绝命掌，金秀山不能死，我徒弟能不能二次学艺，又跟你学了16年，现在走了，倘若倒在金陵擂台下碰着你徒弟余化龙，你说他能好吗？他要死了，师兄啊，你也白下苦心了，我也没了徒弟了，没有别的，咱俩一块走，救人去。哎，就这样俩人一块奔金陵。他们和刘如豹就差几个时辰就晚了一步，两人已经来到了擂台下，突然过来两个人，谁呢？头一个就是苦海生莲洗尘老尼，二一个是青衣侠女蒋赛花，师徒俩在一起呢。老尼一看司马朗大为震惊，哎呀弥陀佛，老剑客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我徒弟刘如豹来了，刘如豹要找余化龙报仇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弥陀佛，老天有眼，我和我徒弟正犯愁呢。边北辽东三老的第二老铁吕踏乾坤欧阳以修，还有老三左德良，都被余化龙打伤，现在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，已经被我们救到夫子庙附近的一家大宅院里，正愁我们没办法救呢。还有古墓寻真夜行老人邱成邱德瑞， 中了阴风毯的毒，我们也治不了。据我所知，你的大师兄五毒禅师，他善使五毒掌，就能够解毒。你看你怎么帮治一治呢？宜晨剑客听了这话，心蹦蹦直跳，气的看了看他师兄了计，老禅师把眼皮耷了，弥陀佛，我去给看看，我去给看看。刚说到这儿，刘如豹被余化龙给打伤了，由董方把他救下来，正好叫宜晨剑客司马朗看见了，一看徒弟受伤，是真着急呀，师兄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好好，来，我带走，我带走。董方说：“正好，我把刘如豹交给你们，我还得在擂台盯着，我徒弟在这儿呢。”董方很快就回来了，这几个人去看边北辽东的两位老剑客，到那一看，治可得治，最少排毒得一个月。了净禅师说：“我不能在这给排毒，如果把功夫都用尽了，我怕不但没救了人，反而把我也扔到这儿。得呀，想个办法。”司马朗说：“你在这想办法，我到擂台看看去，看看那个孽障余化龙怎么样。如果都打不了他，我上擂。没别的，实在不行，师兄你也得来。”好吧，了净点头。司马朗二次来到擂台下，一看余化龙已经死了，金凤母子要走，想不到宋天台上擂台劈伤了董方，而且把焦普给踢死了，焦大鹏又受伤，老剑客再也压不住怒火，这才抖身上擂。他一上擂台，真把宋天台吓一跳啊，辈分在那，哎呀，这个金陵擂这影响也太大了，想不到老隐士也出头了。老剑客，这次你来南京也是帮助焦方登台打擂。非也。那你为什么来的？我是为寻找弟子而来，不是老剑客弟子是谁？哎，司马朗长叹一声，就是被余化龙一掌打伤在台上，现在生死未卜的西方大侠刘如豹。眼下余化龙已死，冤仇已报，我没什么说的。可是你宋天台，你是剑侠身份，又是道门中人，为什么乱开杀戒？我劝你还是放下屠刀，力反山门，远遁森林，闭门思过，当名隐士，并收掉百日鸡鸣腿，不准再传语事，咱们就此罢休。宋天台心的话，你少跟我拍着老婆。司马道长，百日鸡鸣腿乃是本门绝技，怎么就不能外传呢？我们门户之事用你相管。司马道长，既在江边站，就有望水心，你既上台，就是想比试比试。就这么一说，红嘴白牙，叫我下台我就下去了吗？你得叫我服气啊，想叫你摆布啊，那办不到，要不然咱们就比试比试。司马朗哼了一声，宋天台不听规劝，嘿嘿，还要跟我叫号，那好，我领教领教你的百日鸡鸣腿，请。说到这儿，司马道长双手一合，亮开了门户，乃是36手鲲鹏掌。宋天台也一拉架势，请。两人打在一块儿，宋天台深深知道司马朗的掌功厉害，司马朗也明白宋天台的腿功异常，彼此交锋格外小心呐、啊。两旁边看热闹的无不暗暗高兴啊，哼，这回看打擂没白来，怎么见真功夫了，真开眼。像司马朗这样人，几十年都不露面，几十年也不能过过招，咦，今天上擂台了，好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，要是挨一腿可犯不上，一世英名化为流水，他就活不了了，可不吗？最好司马朗把宋天台给打死，一掌要把他拍死，嗯，这擂台也就快了。 你还别说，还有冯道清、冯道德呢，不表大家议论纷纷。司马朗一边过招一边劝宋天台，我看你不要啊在这赌气，我可以给你个好看，我假意败走，你往下一追，一走了之，多好。宋天台咬牙说，不行，只要这擂台上有人，我就非踢死不可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。为什么？他发现司马朗这个招数出来呀、啊，功力不大，他认为呢司马朗老了，他不知道人家掌下留情。宋天台还是执迷不悟，恨不得一脚把老剑客踢下台。旁观者都替司马朗着急呀、啊、哎呀，你还让啥呀，往死里治你，你还心慈面软，这不要糟糕吗？到了百十回合，下边有人真沉不住气了，师弟呀、啊、住手，我来也。声音不大，但是在司马朗耳朵里像打个炸雷一样。哎呀，大师兄来了。他急忙收招，噌跳出圈外，只见从台下晃晃荡荡，好不容易上了个穷和尚，身高不够五尺，骨瘦如柴，头发老长老长，乱糟糟的，满脸的油泥，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，破僧衣已经分不出什么颜色来了，脏的锃明瓦亮，下边的中衣啊也落着补丁，光着脚，没穿鞋，而且走路好像一拐一拐，多少这腿有点毛病。司马朗连声都没吱，只是打个问讯，师兄闪在一旁，跳到擂下给观阵。为什么？这是规矩，台上打仗呢，你不能往这一站，人家防止你两个打一个。宋天台一看，他一激灵，打个冷战，我的妈呀，怎么大白天见鬼了？哎呀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坏了，来的是谁？正是西岳华山翠柏十九峰，碧雪金刚台凌云寺，并如来赛地殿五毒禅师，法号了尽。宋天台为什么说见鬼了呢？因为谁都知道了净死了已经三十多年了，余化龙把他打到山涧去之后，老禅师就隐姓埋名没出头过，这次是叫余化龙给逼的。是啊，余化龙打伤那么多人，老和尚看完之后知道不能一下子给治好，又不放心，怕司马朗出事儿，到擂台下看一看，结果司马朗跟人家过招过那么多回合没分胜败，了净这才上擂台。宋天台以为见了鬼呢，他晃晃脑袋看看天空的太阳，哦不对，老禅师，如果我没认错，您可是了净师傅。弥陀佛，真想不到我几十年不露面还有人认识我。嗯，了净禅师啊，你上这干嘛来了？难道也想争名夺利？宋天台，我是看你在擂台上作孽太多了，想劝劝你。你劝我？像那个宋天台见好就收，趁机下擂不就完了吗？没有，他还在晃的。老禅师，你偌大年纪不好好休息，你上这儿劝我，这不笑话吗？哎，宋天台呀、啊、什么事儿都适而可止，你与我孽徒余化龙，你们狼狈为奸，作恶多端，早已令人发指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还不快快下台，免遭杀身之祸。嗯，老差事，你听过那句话吗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既来了干嘛回去啊？您上来是不是也想过过招？哎呀，我这么大岁数是不想再伸手了，我也不会了，我就是动动嘴，你能不能给我个老面子呢？不行。宋天台想，你这么大岁数糟老和尚，嘿， 你看你那身掐吧掐吧没一把，捏吧捏吧没一盘，一步能有个七八十斤，还能架过一腿吗？我把你腿摔折，我把你胳膊撅折当柴火烧。想着这，上边说是说连进两掌，下边一个百连腿，没看了镜动，但是没碰着人家。老和尚无奈，这才接驾相还。了镜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呀！人家走开了门户啊，看不见身子动，说像旋风一样。你别看九十多岁呀，这一动手可看不出来了，没有丝毫漏洞。本来呀，三十招之内就可以掌镇宋天台。了镜呢，觉得自己有身份了，不愿意开杀戒，手下处处留情。宋天台自以为武术超群，对和尚手下留情，不但不感激，还认为啊你功夫不行，也认为耍笑自己。他恨不能一脚将了镜踢死台上，怎奈功夫不到家，光着急没用啊，连人家的衣服襟儿都挨不着。了镜啊，就像没事一样，像老走戏顽童一样，看他折腾来折腾去。东西彩棚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冯道清、冯道德一看，坏了，宋天台非输不可，怎么办？众位英雄，哪位把宋天台换下来？再看西彩棚内，没有一个敢答言的。为什么呢？了镜是什么身份呢？大家心里明白啊，我们呢还没有宋天台这两下子。东彩棚呢，这阵可乱了，萧芳一看兄弟死了，急坏了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赶紧叫人把尸体成殓起来。擂台下不有棺材吗？抬过一口，把二爷焦普成殓起来，然后派人送到二和殿的后门，临时搭上灵棚，准备运回原籍。焦大鹏伤很重，疼得很厉害，吃点止疼药，派人送回二和殿，也想把董老剑客董方送走。董方说啥也不干，不，我只要一口气，我要看宋天台的下场，但愿老差师给我报仇。哪知宋天台一招比一招紧，一招比一招凶，竟往死里打。了镜一看这个人不可救药，留着祸害太大，便决心除掉他。于是掌法一变，使出五毒绝命掌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趁着宋天台将身往前一扑之际，老差事猛然来个黄龙出动，要掌打宋天台。